好，我们正在出埃及记名字选 Mot 这本书里面，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差你的爱子成为我们的赎价，带领我们离开死亡，离开黑暗，进到你光明的国度。这不是以色列百姓的故事，这是我们的故事。圣灵，我们恳求你今天真是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使我们清楚，使我们虽然可能读过很多次，但是我们今天要得到新鲜的教导。我们相信你的玛纳，你的话语天天来更新我们，是灵，是生命。谢谢父你的赏赐，对我们吹气，对我们说话，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上个礼拜我们读到的是终于有盼望了，以色列百姓可以出埃及了。那么今天我们就会来到法老让百姓出去，我们要过红海了。这是真的是令人很兴奋的一件事情哦。但是因为我们已经读过很多次，或者是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所以每一次听的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看不到太多兴奋的表情。如果跟小朋友讲的话，第一次他们可能就是张着嘴巴然后瞪着你看，诶，好新鲜，真的是这样子吗？所以请大家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式，想象你现在就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一个。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这一周我们所要学习的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我们取的是13章17节，出埃及记13章17节的第一句话为它的标题。其实百姓出去需要法老批准吗？我们头一个可以来思想，需要法老批准他们，好，你们可以出去，你们不可以出去吗？不需要的。我们要认知到不需要法老的批准，但是法老一直拉着他们不让他们出去。法老的心刚硬，神任凭法老他的刚硬的心，神就放手让他刚硬阻止他们。但是神要借着这样的事情成就一件很大的事，让所有的人都看见，甚至到我们后代的人都看见，耶和华神真的是一个大能的神，是一个伟大的神。今天我们会从13章的17节一直到17章的16节，大概有三个部分，一个就是出埃及过红海的部分，第二个15章的地方我们会看到摩西的歌，事实上在希伯来原文里他们把它翻译成是海的歌，那我们在中文或其他的语言很多我们都是讲它是摩西的歌，因为是摩西带着大家唱的。另外一个我们最后来看的是各种的抱怨，各种的不满，各种的抱怨。大家来想想看，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你会带什么东西？带钱，对，虽然钱是身外之物，要带钱。啊，带什么？嗯，信用卡。对，现在不用带现金了，带信用卡，带手机。那护照 passport， 对，是我们真的活在21世纪，很现实的。这个是当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都会带很多的东西。或者是说，如果你离开一个你在被欺压的地方，你在那里很受苦啊，你很痛苦，然后很遇到很多很不合理的事情，你没有自由，你从那里出去的时候，你要带什么东西呢？钱。带圣经。感谢主，手上有圣经，神的话，对，要带着，一定要带着。带着神的话。好，我们来看看啊，他们到底带了什么。我们从经文中间可以知道，这60万男丁，除了60万男丁，还有很多的家庭没有写上去啊，大概是属男丁的话60万，可以想象还有西家带眷的， 有多少的人，这么多的人，他们带了什么牛羊，还有呢跟埃及人要来的金银衣裳。神使他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是神使他们蒙恩，这是圣经上写的。所以他们要到了金，要到了银，要到了衣裳，他们就快快的出来。我们来看13章的19节，摩西他带什么？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带上去，要一同带上去。这个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的最后了。创世纪的最后50章的地方，24节到26节，约瑟确实是这么吩咐他的弟兄们。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然后约瑟死了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所以这400年以来，他们没有忘记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神必定看顾你们，神必定看顾你们，约瑟他讲了两次。然后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经文里面，摩西他也说，他记得他对他们说，神必定眷顾你们。神为什么要眷顾？神眷顾你们，所以怎么样呢？神其实他看顾他们，他留心留意保守神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与先祖的约。他记得这句话，他记得他的约，所以他一定会眷顾你们，不知道有多长，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他一定会眷顾你们，所以要把这个骸骨带上去。当我们提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然后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抓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们为什么说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呢？因为神与他们立约，神重申了他们的约，这是立约的神。所以当我们说也是我的神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与这位神立约，这是我与他立约的神。好，摩西他记得把约瑟的骸骨带上去，摩西知道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但是我们很奇怪的看17节的时候，法老终于让他们去了，放手让他们去了，但是神说，非利士地的道路虽然近，神不领他们往那里走。如果我们要找路线的话，我们大概就是看一下那个软体，一定要找那个最近的、最快的、最容易的，对不对？花少一点时间。但是神说，那边虽然近，但是神不让他们从那里去，因为神还恐怕百姓们遇到打仗，他们就想回去了，想回头了。神不是称为这一支是他的军队吗？要带他们出来吗？虽然他们是军队，而且他们也带了兵器，经上有写他们带了兵器，也有些经文是翻译说他们是列队出来，不是很明显的写他们带了兵器。但是这个军队出来的时候，神还是呵护着他们。为什么？有兵器叫军队，但是从来没有上阵过，没有打过仗，也没有受过训练，也都还没有学到任何的纪律，没有知道在军里面的这些训练，都还不晓得，他们只是先出来了，浩浩荡荡，而且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是昂然无惧的出去了。神知道他们如果遇到打仗，他们可能就要打退堂鼓了，会后悔，会想回去。所以这里讲到 有绕道，然后呢在14章的地方讲到的是有转回。这是神的兵法，跟我们所想的很不一样。如果你是会下棋的人，你应该不难明白，就算你玩跳棋的时候，你也知道它不是一直往前跳的吧。你会想，我要怎么样我的棋子才不会被吃掉。有时候你可能要往左边，有时候你要忍一下，有时候你可能甚至倒退走。有没有人玩过棋子啊？知道你怎么走棋子的，会想我应该要怎么讲怎么走。上个礼拜我们在下午的分享的时候， 有一位妈妈，她的孩子是青少年的，她说她读了出埃及记，然后终于可以明白一点神的心。我很阿们，确实我们当然读了圣经越来越明白圣经，但是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明白阿爸父的心。我们常常说父母心孩子真的是不能明白，当你体验到这个的时候，你好像你也能够抓到一点，我们真的是很不能完全的百分之百的明白到父神他的心，他为什么这样子待我们，他有什么样的美意，如何的设想，如何的安排我们的道路。我们其实是很短见的，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全部，很多的时候是往后看的时候，回头一看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我绕了这么多路，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些都是必须的，都是有意义的。所以神在这里，神的兵法，有时候你要绕道，有时候你要回转，或者是往别的路转过去。但是没有改变的是，13章22节告诉我们，神使日间云柱，夜间火柱，都没有离开过他们。不管你是绕道也好，不管你是回转也好，神的云柱跟神的火柱，他的同在，他的荣耀的彰显，一直都是在百姓的当中。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环境，神在当中，他不会离开，就让百姓自己去面对。这是我们的神。以色列出来了，但是法老呢？法老他可能在安顿他啊，很多的长子，他自己的长子也被杀了，埃及地一片混乱了那个晚上。但是等他们稍微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看14章的5节到8节。14章的5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呢？法老就预备他的百姓，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以色列人一点没有害怕，抬头挺胸，浩浩荡荡的，光明正大的出去了。但是为什么法老听到的时候竟然说他是逃跑呢？如果我们回头去看12章的31节的时候，12章31节，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神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明明就是法老说出去出去，牛羊好通通带去吧，为我祝福，然后你们走吧。那这里他忽然变心了，他说他们逃跑。神到底要成就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看到14章的第4节，神说他使法老的心刚硬，然后他要追赶百姓，神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神是耶和华。 如果我们要找答案，我想这是一个答案。神要让以色列人，让埃及人都看到神的大能，神要让埃及人知道他是神，他是耶和华神。不只是在14章的第4节，在17到18节的地方，一样的话，再一次的神说了，他说，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红海开了，百姓过去，埃及人跟着下去，然后神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神又说，他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神要完全打败消灭这些来追赶百姓的，在后面追赶百姓穷追不舍不死心的，神要完全的打败他们，这是神的心。然后呢，神的名被认识被知道，他是有能有力的耶和华，得荣耀的耶和华。埃及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国，是一个世界上的很大的国家了。所以如果神打败埃及的话，所有的国家会怎么想？他们会来认识到，连这么强国都被耶和华神打败，耶和华神是如何的一位神呢？甚至我们看约书亚，当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已经40年之后了，当他们进去的时候，拉合跟他们的对话是，我们的心都消化了，40年之后了，他们还记得40年前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为他们所行的大事，消灭了世界上的强国。这是神的手，这是神的旨意，所有的国都要认识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神，是带领他们出来的，是强国，是一个没有人能够与他为敌的神。刚刚我们看到云柱跟火柱，在14章里面19节到20节，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来看还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啊，或者是指向他的几个地方。19到20节其实是一个14章的19，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这是耶稣啊，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啊，使者是耶稣啊，他在我们跟仇敌的当中，仇敌没有办法靠近，仇敌没有办法来攻击。刚刚我们讲到他们是一个军队出来，没有打过仗的军队，到这里为止他们一点仗都没有打，全部都是神的作为。如果你详细的读，仔细的读，你会看到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埃及的军兵他们追过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神观看他们，然后他们怎么样了？混乱了，然后呢，轮子脱落了，或许那些海底现出来很高高低低崎岖不平，他们的马车特选的都在那里都脱落了，然后他们就想说啊，逃跑吧，我们回转吧，耶和华神为他们攻击我们了。到最后神说，圣经记载，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然后水就回流，所以他们整个就被淹没了。我们从13章到这里，我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做了任何的攻击，打了任何的仗都没有，他们就是一味的赶快赶快往前走往前走，或许很紧张西家带眷有没有脱落的，赶快，没有打，全部都是神的作为，神完全得胜，他们一点仗都没有打就过去了。 神真的是可畏，这么多的马匹军兵是特选的，是最强的，是最好的，世界强国派出来的，完全没有办法抵挡神的作为。当百姓看到的时候，在十四章的最后，十四章的三十一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他们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不是信服神和摩西，在摩西的前面有一个头衔，他的仆人。摩西是神的仆人，他求问神，他寻求神的带领。当百姓有抱怨，当百姓有质疑的时候，他转向神。摩西很多时候都在这，都在经上告诉看，让我们看见他不是自己决定，他永远转向神，他是神的仆人。太开心了，终于这些敌人都灭了。但是呢，事实上才刚刚开始。或许现在后面没有追兵了，但是他们要继续的往前走。不过当下真的是太令人欢喜快乐。我们常常会用眼睛看，这是难免的，因为神给我们眼睛就是要看嘛。当百姓看见神所行的大事的时候，他们赞美神，他们称颂神。但是当他们看见追兵来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没有希望，他们就，我们如果回头看十四章的第十节的时候，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他们举目看见，不是看见神的时候，他们看见埃及人赶来，然后他们就有他们看见之后的反应，就甚惧怕。这也是我想嘛，也是正常的，你可能会惧怕，你可能会慌张，但是之后你所采取的行动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行动，这个是重点。他们说他们在埃及没有坟地，所以把我们带来这里，死在这里吗？他们讲的这些话，对摩西讲的话，实在是很过分的。如果我们来演剧的话，可能演的人也很不容易表达。神用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让他们看见，他们竟然这么的对摩西抱怨，对神抱怨。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我们都知道埃及是以什么为名，金字塔、木乃伊，坟地很多的。所以他们不想要就这样子被追到这个地方。或许在埃及还可以做个木乃伊吗？做个好好的埋葬吗？这个是太讽刺，然后很伤人的一个抱怨。但是摩西没有跟他争论，摩西告诉他们不要惧怕，站住，你要看的是什么？看耶和华。要小心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看的真的是会很能够影响我们。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要看的是耶和华。我们看，尤其是现在的世代，很多我们看的东西都是虚晃的，都不是真实的，都是造出来的。我们实在是需要看神，不要被我们眼睛所看的欺骗了。所以百姓可能还在学习看的功课，看到这个相信，看到那个抱怨，看到这个怀疑，看到那一个，他们就称颂神。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摩西歌颂神海的歌。这或许是在陀拉里面应该是第一首所记载的诗歌。在希伯来人的诗章里面，是我这一次学习到的，跟大家分享。他用对句的方法，不是一句一句，他是对句，就好像神说的无独有偶，他是对句， 然后呢三句一组，好像我们华人也有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希伯来人也有他们的诗章的写法。那我大致上我们来看摩西的歌一到五节，摩西提到的是神的名字、神的作为、神的神性，他称颂神。他在这里特别是第二章的时候，第二节，十五章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他提到立约的名字耶和华，而且我的，这是很个人化的。当我们大家一起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想这个是一个团体大家的时间，但是也是一个很个人的时间，你好像自己一个人在对神，或者是你在好像在玻璃海跟世世代代的众圣徒一起，跟长老一起、圣徒一起、跟天使一起，好像有很多包围在你的周围，但是你还是可以一个人在那里敬拜神。摩西接着说，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我们是不是认知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也是他父亲的神，摩西说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他是会为我们征战的神，他是一个战士。从第六节到十二节，这里提到的是神的大能，看到神的能力，彰显他的荣耀，然后讲到神的威严，神会像烈火，神会烧灭他的敌人，然后用他鼻中的气，要多少鼻中的气，使水变成两个墙，使路出来呢？据说是吹了一夜的强风，把水整个吹到两边去了。而且这个水，它不是吹开马上就合起来了，还在那边等百姓过去。他还知道什么时候要合起来，很奇妙，神打开的还会合起来。在之后我们在读到地打开的时候，他也会把它合起来。在这里神打开了，神会把它合起来。没有人能够像他，没有人与他相比。最后一个部分是三节到十八节，讲到的是永远的盼望在神，然后未来的希望也只有在神。十三节到十八节的部分哈，在这里我们来思考一下，神为什么要带百姓出埃及呢？为什么要带百姓出埃及呢？就我想我们会有很多的答案哦，但是我从十三节的地方，我想有两个很大的。摩西说，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这群百姓是神所赎的，是买赎回来的，让他们不再为奴，换了主人，把他们救赎出来了。另外一个，神要他们学习开始敬拜神、敬畏神、敬拜神。这个其实在出埃及记有很多的地方记载，摩西去告诉法老的时候，神说要让我的百姓去，就是要去敬拜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答案，当然有神与亚伯拉罕的约，百姓受苦的时候他们的祷告神回应了，这个都是神使他们不再为奴，神使他们出来要与他们同住，要来敬拜神。所以在这里摩西讲，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然后呢凭能力引他们到了圣所。 在这个中文里面我们看不出来。如果我请大家来想慈爱，大家想这个慈爱的原文会是什么字呢？哦，要问那个不懂的，因为有人已经把标准答案讲出来了。对，那一般我们讲爱的时候有哪些词我们熟悉的呢？阿爸，对对，我们唱因神是爱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比较那个字是比较熟悉了啊、哦。但是在这里的慈爱呢，它所用的是刚刚杜青有回答的是 Hesed， 这个字它在圣经中，其实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中文它翻译成坚定的爱，或者是爱，或者是慈爱、怜悯、恩惠、良善、恩典，或者是忠诚的时候，其实它的原文就是这个字 Hesed。 但是很重要的是它有个意思是它是以约为根基，以盟约为根基的慈爱，这是神的本性，神的神性，他的特性之一。他是一个有行动的慈爱，并不是只有口头上说哦，我慈爱我爱你。今天早上其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姐妹也把一个经文祷告出来哦，我们或许可以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的54章第十节，以赛亚书54:10，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在这里的慈爱就是这一个字啊 ，Hesed。这是基于神的盟约的一个慈爱，他的一个爱，他不会离开。当我们稍微接触到希伯来文的时候，我觉得让我蛮惊讶的是它有很多的意思，而且有时候它的意思甚至是反面的。那据说这个字的字根呢，它还有它除了这个热心热切的渴望善良亲切之外呢，它有另外一面，有一个轻蔑或者是羞耻羞辱的意思哦。大家可以去查哦。所以呢，当这个从字根来的这一个 hesed 这个字被解释的时候，它有一个对某人的热情、爱、温柔，但是另一方面呢，它是一个嫉妒，它是一个指责。我觉得跟神对他的百姓的爱，真的是这个字含化的太丰富了。他不只是对他的百姓有在盟约里面的爱、忠诚、良善、怜悯、恩惠、慈爱、坚定，因为他爱的缘故，圣经很多地方告诉我们神嫉妒的，然后神指责的。所以当我明白这个字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字真的是太好了。那在日本，其实很多的日本信徒他们喜欢用恩惠这个来取为他们自己的名字，或许也有一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也会用这个恩惠这个字来取为他们的名字。他们渴望蒙到恩惠，但是真正的恩惠真的是只有从神而来。犹太人的拉比他们也说，其实整本的陀拉就是从 Hesed 开始，从一直到 Hesed 的结束，是用这个字整个来包含这一个神的话语。那真正做到 Hesed 的人，他真正理解的或许就是真的是 忠于他们的盟约，希望我们也有神的这个性情，忠于我们的盟约，而且像神他往往做的是超越职责上所要求的更多。或许你到这里就够了，但是他说不不不，我与你同走两里路吧，不不不，我连礼仪也给你吧。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到神的黑子。当摩西带完百姓歌颂神之后呢，亚伦的姐姐米尼安，为什么讲亚伦的姐姐呢？有一个说法是因为摩西很小就离家了，所以米尼安的被认知是亚伦的姐姐，带妇女们也一起来歌颂跳舞。这是因为一个说法是古代男女有别，妇女是另外的，所以米尼安带领的妇女他们也歌颂神赞美神。哇，太好了，但是他们还有路要走，才刚刚开始。称颂赞美神之后呢，我们看到15章的22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没有水喝的时候生存的基本生理需求。但是我们回头来看到这个往前走，摩西领百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对，他们已经看到军兵都被淹没了，感谢赞美主，接下来就是要往前行。但是呢，我们从中文看不出来的是，摩西使他们启程，摩西勉强他们违背他们的意愿起来开始走。原来百姓已经不太想走了。其实我们很人有一个不想改变的特性，你喜欢安逸，你喜欢安定，不要常常移动，也不要常常改变，这是人的一个特性，或许不是所有的人，但是在这里其实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是摩西使他们违背他们的想法，违背他们想要的，我们必须要往前走，启程吧，启程吧。好，他们就开始走了。但是走了三天以后呢，都没有水，都没有水，因为这是在旷野嘛，这是可能的，没有水。那这个时候呢，或许真正的试验训练，军队的训练就开始了。神的训练跟恶者的试探是不一样，神的试验是要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提升起来，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得胜，成功得胜。但是恶者的试探是要我们失败跌倒失去信心。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要小心的来看这些事情，神一定是要帮助我们得胜成长的。但是这一个没有水喝的抱怨呢，其实也不是第一次的。如果我们回去看14章的第10节的地方，就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我们没有坟地吗？好，那个是第一个抱怨，出来以后的第一个抱怨。现在我们来到没有水喝，他们的焦点在哪里呢？在没有水喝的时候呢，摩西寻求耶和华神，我们刚刚讲到神的仆人摩西，所以他这时候呼求神，他知道神才是我们的大牧者。学习，很多人可能会带很多的问题来，但是你不要以为你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不是很大，我来解决就好。永远我们的大牧者是神，带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心意，他的带领。所以神就指示摩西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但是接下来呢，我跳过了马拉因为他们三天找不到水了，以后看到马拉有水了，有水了，一喝原来是苦的， 所以神就指示他把树丢在里面，水就变甜了。那之后还有以琳，这两个地名我觉得蛮奇妙的。在路德记的时候，拿奥米说你们不要叫我拿奥米，因为拿奥米是甜的意思，马拉是苦。那以琳呢，在我们华人圈很多人喜欢把这个取作名字，十二谷水泉，七十棵棕树，这是一个完全树，是他们可以很安歇的在那里休息。不过呢，这也还没有结束，所以他们的旅程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他们又要遇到没有东西吃的抱怨了。所以会遇到神听到他们的抱怨，以前我们在肉锅旁边，现在没有东西吃，神听了他们的抱怨以后，神给了鹌鹑，神给了玛纳。鹌鹑的叙述很短，在中东鹌鹑是很常见的，不是 很特殊的，所以或许因为这样子，所以对鹌鹑的叙述真的是很短，但是对玛纳的描写很多，有很多的叙述。神不只是给他们，也告诉百姓要怎么去收取。我们刚刚讲到人有不想改变，喜欢安定的特性，其实人也有一个收集的个性，嫌麻烦的个性。现在因为我们有冰箱，我们很方便，你可能会买好几天的菜，你就把它存起来，冰在冰箱里面。但是以前没有的话，你必须要天天出去，天天出去。那在这里呢，神告诉他们每天收，每天收，每天收。或是是不是有人嫌麻烦就收多一点，想说明天还可以，但是呢隔天就臭了。玛拿是容易坏掉的东西吗？你可以想，玛拿是容易坏掉的东西吗？不是的，玛拿不是容易坏掉的东西。那为什么会臭呢？因为百姓不听神的话，或许它是一个惩罚。因为玛拿它可以在安息日的时候的前一天，神要他们第七天休息，所以第六天你可以收取双份，但是不会坏掉。玛拿不是容易坏掉的东西，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使玛拿变坏了。而且到后来我们看到神吩咐他，吩咐摩西要放一个瓶子收在神的面前存起来，让后代后面的人知道他们当初在埃及出来之后，他们在旷野所吃的是什么。百姓有很多的问题，没有水的时候，路不好走的时候，没有肉的时候，他们就会抱怨。我们来想想，我们什么时候会抱怨呢？我们是不是也很看到不如意的时候，不顺心的时候，我们也会抱怨，这个是很现实的。我想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完美没有抱怨的。百姓为什么抱怨呢？或许他们害怕，或许他们不服摩西，或许他们习惯了，就是以抱怨，就是嘴巴常常会讲讲讲讲讲，就是他的习惯，或许习惯到他不知道他在抱怨，或者是我们所看到的闲杂人，他们在当中，确实是那个时候有闲杂人在他们的当中，一出来他们的认知不一样，或者是百姓忘记了他们被奴役的日子，回忆总是美好的，过度的美化过去。我们有肉锅啊，我们西瓜，我们有很多东西，要有葱要蒜啊，要吃多少吃多少，过度的美化过去。或者是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当他们在当中的时候就开始想要抱怨。还有一个是当维持生命的基本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这个是蛮现实的问题。因为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有时候你会发现上一次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可以面对，但是今天我为什么不行？你会发现你的状况可能不是很好。所以同样的事情，上一次 我平顺的过了，今天我却跳起来了。有的时候是因为生理的影响。那百姓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水跟食物。天上的玛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跟着露水一起下来，然后呢，到天快变热的时候，他就要日头出来变热，它就会融掉了，那一天就没了。你再晚一点去收，收不到了。这是一个超自然的食物，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食物，没有人看过的食物。那在应该是民数记吧，也有讲说它像珍珠，然后像掺蜜的饼。我不知道我们所吃的食物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它我们可以想象的。在其他地方有哪些记录到玛纳呢？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八章三节跟十六节，这里写到：神，他是神，神他苦念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十六节，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念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神吃下玛纳有他的目的，不只是满足百姓的饥饿，他要试验我们，他要苦念我们，但是他的目的会叫我们终究享福。耶稣啊，他也用这句话来回应，引用了生命记的这句话，在他受到试验试炼的时候，魔鬼来试炼他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四章四节，当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引用了这句话。但是当我们整个来看的时候，他将我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给我们吃，使我们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单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难道这个玛纳就是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四十年百姓天天有玛纳的供应。好，我们看还有一个地方也提到玛纳，诗篇的七十八篇。然而他却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降玛纳像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就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我们的华文是大能者，但是有其他的语言的翻译是天使的食物。总之这不是地上的食物，这不是我们所认知的，从来没有看过的，是超自然的食物。那有些人就想，诶，这是天使吃的吗？天使吃东西吗？天使不是一个灵体吗？不晓得，但是我们可以放在心里，天使的食物。不过你如果说玛纳是神的话，好，那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部分，我们所读的是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节。耶稣啊，他在哪里跟百姓讲话呢？他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面教训百姓的时候提到玛纳。六章的三十节，我们可以就是从六三十节一直到最后都一直在讲，就是在这边的经文之前呢，其实耶稣啊刚喂饱了五千人，所以百姓他们看到耶稣啊可以把饼可以把鱼给人吃，但是在他们的认知里面，饼地上的东西，鱼地上的东西，所以犹太人他心里面他们会很对于，如果我们能够吃到像先祖的玛纳， 啊，这个人一定不得了，这个人一定是啊弥赛亚了，这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个。所以当耶稣在喂饱他们五饼二鱼的时候，嘛是一个奇迹，是一个很不一般不寻常的，他们就跟着耶稣走。但是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耶稣告诉他们要为存到永生的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劳力。我把今天的约翰福音的六章稍微把它截录，然后这个存到永生的是从哪里来呢？是人子会赐给你们的。哦，也是要讲到要为永生的存到永生的劳力，人的心里就想，嗯，是玛哪吗？然后也是要说这个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然后他们又想，哎，这是在旷野里面吃的那个东西吗？然后他们就告诉耶稣说，太好了，啊，没有讲太好了，他说常赐给我们，常给我们，天天吃下，哇，他们就不用这边劳苦了，而且这个不会坏掉的。跟耶稣说常赐给我们，然后耶稣的回答就是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当他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反应。如果那是我们在那时候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反应呢？他们一直在想天上的玛哪，天上的玛哪，耶稣是不是要赐这个给我？人子能够赐，那你能够赐下的话，那就证明你是弥赛亚。耶稣说他是天上的玛哪，他是生命的粮。我们来看六如果你能够翻开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十八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哪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在这里耶稣想要做的是一直要把他们的思想，把他们的眼睛提升。百姓一直在看肉体的粮，肉体的粮，我要吃饱，我要有肉体的粮。但是神一直在帮助他们要提升，你要看到永恒，你要看到灵里的粮食。他们期待弥赛亚来更新他们，他们期待弥赛亚来行其神迹奇事。但是耶稣说在这个时代，除了约拿的以外，没有，你们还要看什么呢？耶稣说吃他的喝他的就有生命，就有永生。事实上犹太人他们常常把一些物件要变成自己的一部分的时候，把一个东西要成为自己，把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的时候，常常用吃跟喝这个动词来讲。那么我觉得不难理解，因为我们也会说你就是你所吃的，你就是你所读的，一样的意思。在这里当然耶稣也讲到他将要替百姓替罪人死，你们必须要在我的里面与我合为吃喝人子，表示接受耶稣的生命的代赎，接受我为你死。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或许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是可以吃的，是可以喝的，是真正的食物，是真正的饮料。你必须要把这一些接收进来，吃进来，喝进来，才成为你的。但是如果我们还是一直卡在那里，那地上的食物，地上的食物的话，没有办法明白。最后还有一个地方，我们看到记载玛哪的是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对，我们在启示录的地方， 玛纳是一个赏赐，在二章十七节的地方，大家可以回去有时间可以看看完整，我只把赏赐的部分给大家打出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里还除了玛纳还讲到一块白石，据说当时的社会在审判的时候，如果判你无罪就是白石，判你有罪就是黑石啊，这大家还可以查证，我是在一个地方有曾经读过。但是最后我们要看到见到神的时候，再来请神为我们讲解。得胜的神要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玛纳是被隐藏起来，或许我们到看到天上的约柜的时候，里面有亚伦的杖，有神的话语，还有那一瓶那一罐玛纳也在那里。因为每一个人都成为得胜者。今天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一出戏一样，好像是一台戏。当以色列人他们出红海的时候，他们在当下他们不知道之后的事情是会怎么样的发生，但是到我们今天这个点上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所走过的，不过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之后要怎么样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也成了一台戏，正在演当中，会给我们后面的人看。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反应和他们的结果，所以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常常会很难免就会表达很多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意见。但是神的意思其实是就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一样，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那有骨卷是为自己施洗，归了摩西。我今天所用的版本是有为自己施洗，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因为在传统教会我们受洗的时候，是有人会把你压下，不是说压下就把让你倒下去再起来。但是在希伯来的，如果回到更原我们认识希伯来的做法的话，其实是你自己愿意自己走到水进水池里面，你自己受洗啊，归于神，没有人勉强你，没有人让你就是自己愿意甘心愿意跟随主。好，那么他们都吃了一样的灵粮玛纳，40年都吃一样，但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人出来，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摩西一打的时候水出来，你不要以为是那个自来水这样子而已，那个是跟河一样的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个磐石就是弥赛亚，神一直在他们当中云柱云柱火柱磐石都在他们的当中。但是呢，但是我们就要注意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倒闭在旷野里了。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讲他们，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使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过的一样。我们要想他们贪恋了什么，神要警戒我们，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最应该思想的。我刚刚讲的玛纳是什么，你也不用太去考察太多了，就是好好的思想，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是我们好好的走在神的道上。感谢神，旷野就是神的训练营地。我一直觉得是，如果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很困难的地方，一个很不，你觉得很不顺心，都不对，人也不对，地方也不对，什么都不对的地方，或许这刚好是神在训练我们的营地，我们就看神，嘴巴闭起来，看神为我们做什么事，然后吃他喝他， 跟着他往前走。好，感谢主，那我们还是留一些时间让大家跟神有回应的时候，最后我们再请国祥长老带领我们做最后的祷告。
慈爱的阿爸父，你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带领我们。你带领你百姓出去的时候，他们就是你耶和华的军队，他们是昂然无惧的往前行。你点名一个一个，你知道他们的名字，你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被你带到将来应许给他们的地。但主啊，我们也同样看见，当我们遇见任何的情况的时候，他们竟然忘记了他们的身份，看到很多的埋怨不幸。主啊，你再一次真的让我们看见明白，光照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你呼叫我们的时候的光景，你呼叫我们时候的那个身份，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何而活，我们为何要出来，我们往哪里去。虽然那个困难，主靠着你一切都度过，但我们不要再一次陷在那个光景的当中。你的神迹奇事没有缺少，他们经过海，经过玛拿，经过十二个以您的泉源。主啊，我们的信心必定会坚固，我们会看见你的大作为，因为你Hesed的慈爱Hesed这个慈爱永远包围着我们，你以你的盟约的慈爱来爱我们。我们只有回到你的盟约的当中，才明白，才体验得到你的爱。主啊，你没有呼叫一群人不明不白的溺爱宠爱，乃是主啊，你有你的方式，让我们知道在一个范围里边得着你的爱。我谢谢你，不论你经历到不同的困难跟试探之后，我们真的是会被你训练成为神国的精兵，给你使用，并且为你站立。就好像你的百姓当中或许有不同的人物，但是你会兴起一些属灵的领袖，就好像摩西、亚伦、米利安，他在最关键的时候，他为你为百姓的缘故出来，他可以带领百姓一起跳舞，歌颂你的作为，称颂你的作为，击鼓跳舞赞美你，因为你在此为你的名，你的名的缘故再次得胜，在仇的面前得胜。但愿我们不要在相反的位置上边让你的名被受辱。主啊，谢谢你的提醒，感谢你的带领，感谢你不让你自己所有的作为写下来，让每一个世世代代可以有路可循，可以看见，可以明白，可以相信你自己。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的耶稣啊，你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每天每天，我们大口大口的来吃你的话，把你放在我们的心中，把你成为我们身体里边的一部分。我们永不分离，没有办法分离。 谢谢你的养分，谢谢你的话语，更多更多的给我们，更多更多的让我们经历你自己。哈利路亚，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阿门。